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为期2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次讨论和确定中国军队未来政治方针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在对中国军队展开强力的反腐之际，习近平选择古田会议的旧址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在中国军队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习近平开出的药方是否管用呢？
在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夏业良先生还有张博树先生，而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般都是在北京召开的，但这一次却是在古田召开，您觉得这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习近平对毛泽东非常的崇拜，很多方面都在刻意模仿，我们从他这个上任前后一系列的行为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一点。那这个古田会议呢，是当年毛泽东所谓把支部，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就是说全军政治工作就是从这开始。他跟这个其他的军队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控制和组织，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这么多年来，按道理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你这个军队应该转为从所谓的解放军要转为国防军，军队应该是国家化，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么多年它变成了党卫军，它只是保卫党的利益，它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它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向人民子弟开枪。对吧？人民子弟兵来杀人民，这个就是六四屠杀，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军队如果不脱离党化领导，它就是跟希特勒的纳粹那个党卫军是没有区别的，对吧？所以说最终呢，这个军队的改革的方向一定是朝着军队国家化，而且军队的它的定的性质就是国防军，不能对内如果发生什么冲突的话，应该由警察来处理，而且中国还多了一种这个武装警察部队，其实是用野战军，用这些军队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控制这个内部的事务，所以这已经是比其他国家更加这个超越了一大截了。所以说，如果是内部事务维稳的话，应该是由警察来，而不应该由军队。所以这两个如果界限不分的话，那军队可以随时开上街去屠杀人民。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非常警惕的，就是恰恰是这一点。
夏教授，所以他这次在古田召开会议的话，是不是也就象征了他对您刚所说的这些改革的方针是完全并没有打算要去走这条路？
就更加强化了他这种态势，就是说他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谁当这个军委主席，实际上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通常是这样的啊。然后他就是说要完全控制军队，但有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按照这个领导的这种权威。可能是更加建立在个人的这种专断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邓小平当年屠杀的时候，就六四屠杀，邓小平实际的职务是什么？当时当然是军委主席，但是那赵紫阳当时是中央最高领导人，是党的总书记，而且是军委第一副主席，那赵紫阳是没有办法阻止他。所以这里边也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军队到底这个指挥权怎么来。像美国大家都知道，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吧？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它都有一些常规化的，不像中国呢，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在非常时期，它有一些完全按照党的利益来做出的决断，甚至八个老人就可以决定。
夏教授，我们看到在这当今的世界范围内，有哪一些国家还是就是这个军队是控制在一个政党之下的？
主要是中国和北朝鲜，还有越南，但是越南呢，改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曾经有一些比较大胆的改革，但是现在呢又往回收紧了，因为越南经常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现在中国大倒退，越南的倒退也是相当厉害的。
张教授，我们看到呢，在新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呢，其实这个党指挥枪的这个思想呢，这个原则呢，也是屡次受到这个军方的追捧啊，还有军媒的这个强调。比如说，我们在9月底到10月底的时候呢，解放军报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叫《党指挥枪：强军之魂在风雨中筑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中共呢对这个军队的思想工作呢是抓得非常牢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思想工作，这个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是中国军队的一个主线呢，一个生命线呢？
OK，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吧？这个是这样啊，其实在这个党指挥枪是作为一个说法，是吧？这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当年在这个29年召开古田会议的时候啊，红军是吧？就当时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军队的话呢，面临主要问题是这个他要生存下来是吧？在一个比较恶劣的环境里面，那么另外的话，他要克服所谓这个原来这个旧军阀的一些个军队里面的一些个毛病啊，还要这个建立根据地是吧？克服这个流寇思想等等是吧？那他觉得的话呢，这个党指挥枪是吧？由党来控制这支军队。把支部要建在连上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是实现红军的政治目标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是吧？因此在古田会议上，当年的这个红四军的决议，那么这些东西都写进去了，这是一个历史情况，是吧？也就是说呢，党指挥枪这样一个命题的产生有它特定的背景，是吧？但是现在为什么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建政都60多年了，到现在怎么为什么还在强调这个党指挥枪，是吧？刚才这个叶良提到的，本来嘛，这个现在世界民主国家的通例是军队的国家化，是吧？军队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党派，是吧？军队的话呢，只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这样一种表示，是吧？它服从的是一个民选政府，是吧？但是现在的话呢，中国由于是这样一个党权体制，是吧？因此它到今天为止，它仍然在强调，仍然在继续这个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话呢，这次习近平的这个新古田会议还有一个看点大家要注意的啊，就是他之所以这次非常强调这个党指挥枪，实际上他面对的对象是这个普世价值啊，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民间一直在呼吁的军队国家化的这个呼声，是吧？那么这种呼声的话呢，被这个党国统治者的话呢理解成就是要颠覆党，要颠覆这个国家，要颠覆这个制度，是吧？所以这个他现在的话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方式来回击，说不，我们一定要坚持党指挥枪，是吧？这是这次新古田会议强调所谓全新政治工作会议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东西，是吧？当然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看点的话，就是说他也在强调要强军啊，要准备打仗，是吧？要建设一支这个更有力量的军队，是吧？这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两个题目之间是习近平都在强调的，但是首先一条，他是在这个强调党的这个绝对领导。啊，党的绝对领导是为了反击这种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的这种呼求啊，是这样
的。
军队国家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呢？
这个其实这个主张啊，就是说，首先你这个来自纳税人的军费不能够用于其他的目的，是吧？不能为一个腐败集团或者说一个利益集团服务，所以这个军队国家化呢，就是说职业化啊，这种。你完全脱离政党利益，脱离这种少数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不光是现在我们作为民主啊，或者是自由人士来提的问题，其实早在4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都强调过，那时候还是国民党那个军队，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经常用这个来说国民党，说将来应该军队国家化。那现在到他们掌握政权之后，就从来不提这个话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各大军区的司令、政委都纷纷的表态。军总部的这些首长都表态要效忠于这个党中央，要效忠于习主席，所以这个有点像封建时代的那种，就像王臣之间的关系。
一方诸侯
对，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现代国家的理念。现代国家呢，你效忠应该效忠谁啊？效忠国民，对不对？你为国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向某一个君王，而不是向一个执政党去表忠心。你要是把它放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你就觉得很可笑嘛。但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说已经他，我为什么讲中国直到今天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就是说它的政治制度架构还有这个包括军队，这个都不属于一个现代这个国家所应有的，它属于一个封建时代、专制时代的一个产物。
夏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因为我们看到也有分析报道是说，胡锦涛在过去他担任这个军委主席的8年当中，并没有举办一次这个以全这个军政工会为名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大的会议啊，那也就是认为说他在军中并没有掌握很大的权力，因此还有很多的施政是难以推行的，尤其是例如说在军中反腐方面。那我们现在看习近平他在反腐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像最近我们看到徐才厚等人的落马，加上这一次他在这个特别回到古田去举办这次这样子一个全军政工会，是不是他看到了胡锦涛曾经因为这样子而赤手赤脚，所以他认为说在军中他必须掌握更大的实权来整顿军方，取得权力，他才能够这个巩固他的执政呢？
我觉得不是这个简单因果关系，而且习近平跟胡锦涛的背景各个方面的资源完全不同。胡锦涛呢，他的确对军队涉入不深，所以他对军队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或特别深的兴趣，或者特别长久的去考虑。 那不是说他不重视政治工作，其实他也开过这样的会议，但是可能没有像习近平这样大张旗鼓。那习近平现在他不光是在军队，他各个方面都抓权。那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在过去江当主席的军委主席，还有胡，包括现在三任主席，都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现在网上广泛流传，就是在到军队视察给士兵或者低级军官夹菜。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呢为什么要显示这个呢？就想显示啊，最高领导人跟这个军人是同心的，是平等的。实际上恰恰军队是极其的不平等。了解中国军队情况的都知道，这个官兵等级之间的差距，而且就是完全是一种欺压压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军队里边现在提升完全就是靠花钱买官？你如果不花钱买的话，你表现的再积极都没有用，是吧？
所以习三后才会
对军队的贪腐非常的厉害，
上百亿人民币，
而且是公开的明码标价，在很多军队知道你要升一级，比如从团长升到师长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这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军队，他能打仗吗？就这样就像晚清的军队差不多，是吧？所以呢，他们的确作为领导人来讲也很着急，也希望能够整顿军队。邓小平当年这个复出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整顿军队，要准备打仗。实际上打越南完全不在于领土，它的真正的价值在于要掌握军队的权力，同时呢在军队内部要体现它的这个价值理念，所以拿越南练练手而已。
张教授，在我们的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的新古田会议呢是在徐才厚被宣布移送检察机关之后的第三天，而且呢习近平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呢提到徐才厚的名字，那您觉得习近平想借这一次的新古田会议向军队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当然，这次之所以在新古田会议上要提徐才厚的名字，是吧？这是一个信号啊，因为毕竟的话呢，徐才厚本人过去是这个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就是这个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是吧？那么这么一个角色的话呢，出了问题了，是吧？那在这样一次全军这个新的政治工作会上不提，恐怕也说不过去，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话呢，习的确是要通过这个来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全军的这个反腐这个方面的工作肯定要继续下去，是吧？军中打老虎这个事儿呢还会继续啊。那么刚才我说了，是吧？这个新古田会议的话呢，其实有几个要点，一个当然是反普世价值，是吧？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是吧？第二个的话呢是要强军，要准备打仗，是吧？第三个的话呢是反腐。反腐的话，实际上和前面两个东西之间是有联系的，是吧？那从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既然是吧，他现在雄心勃勃，是吧？他要实现这个党国的中兴，是吧？那么军队这一块的话呢，他当然要加大整顿，是吧？军队里面这些年出现的贪腐现象，我相信大概他都清楚，是吧？这个不但他清楚，现在中共当政的人也都清楚，是吧？那么有没有可能如何来遏制这个情况，使得这个整个情况的话呢走向好转，是吧？这个当然他们现在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在进行努力。那这次全军工作政治工作会议的话呢，大概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步骤吧。
好，谢谢张教授。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安徽的陶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陶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的。
我认为这个古田会议啊，习近平是为了这个宣示自己的权力。他因为没有军权在中国，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下场可能很惨的。第二个呢，让我想到了这个甲午海战，那曾经我们的这个军舰也号称亚洲第一，那不也打败了吗？也就是讲，我们的即使有航空母舰，即使不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那么我们也未必能打过日本，是我个人的观点。第三点呢，我想到了呢，这个军队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军队并不是为了防御外部势力，是为了镇压内部的这个不和谐因素，这就是我个人的三点观点。
好，谢谢安徽的陶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你好，我说几句。这是新古田会议释放的信息，就是军队要忠于国家，忠于党，要廉洁，有战斗力，要革命化，是年轻化、现代化、毛泽东化。好了，我不说了。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
现在要警惕一种新的，现在要警惕一种新的造神运动，现在也已经好像已经开始了。老的那个神还在水晶棺里躺着， 遗毒遗毒无限啊，给中国人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这个灾难。现在可能有新的造神运动又要开始了，一定要警惕，这个是相当恼火的。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请夏亮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您觉得云南的周先生说的这个新造神运动有道理吗？
说得非常好，因为现在习在很多方面模仿毛，他是希望能够取而代之啊、其实他也忘记了一点，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无论你怎么封锁信息，老百姓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愚昧了。当然也不能排除说在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还是经过常年的洗脑教育还很难就是觉悟，但是呢这个过程应该说不会用很漫长的这个阶段啊、只要是有机会，老百姓就很快的能够觉悟，能够有很多情况下是没办法发出声音。刚才讲到这个军队的问题，那就是说完全靠军队来对付老百姓的话，包括不久前成立的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功能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办法呢，你想希特勒当年是多么的暴虐啊、无论哪个集权统治者啊，萨达姆啊什么，你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再次奉劝的一句就是说，如果不去向蒋经国学习，不向吴乃温将军去学习，非要走这个跟人类文明相反的这样一个道路，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嗯，那谢教授，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口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号，像比如说拒腐蚀永不沾，还有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口号就很多人觉得说有让人家重回文革的那种感觉。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最近包括这个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类的都在小学课本里边，或者是就要小学生都在传唱，就是感觉到这种文革氛围很快就返回来了。在十年前我在提到这个对文革的警惕的时候，很多同行啊学者都不太相信，说中国老百姓恨透了文革，怎么会容许文革这个死灰复燃呢？结果现在果不其然，当这个强势领导人他就是要恢复文革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敢说吗？敢阻止吗？啊，他现在就是文革真的是悄悄的返回。
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就是刚才其实夏教授也提到，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尤其网络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封锁许多的讯息。我们看就在召开古田会议之前呢，这个解放军报也曾经发表了文章说，新形势之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那么在当中特别提到说，要严格政治纪律，还有组织纪律，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标明界限。那是不是就是担心说这个中国的军队，尤其他现在并不是一个国家化的情况，那么他们会有很多的军人担心自己是为何而战，那么又受到看到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这个网上言论的一些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抓紧在军中的思想的红线呢？
当然是这样，是啊，这个就是刚才咱们都反复说过了啊，那么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党这个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吧？这是到现在的话呢，非常强调的一面，是吧？但是我倒觉得的话呢，刚才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走向文革，是吧？恢复文革这个话题，习的话呢，现在很多人的话说他是一个深度毛粉啊，我觉得这个提法的话呢，我们还是蛮有意思啊。习的确在很多场合始终语言是吧，都是在刻意的在模仿毛。而且他这个年代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吧，毛主席语录啊、毛主席诗词啊这些东西大概都倒背如流，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他的一些语言当中会这个经常出现这些东西，是吧？这的确的话呢，说明这个习是吧，深受毛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也在刻意的在模仿毛，是吧？但是你说他完全走向文革的话呢，现在倒是也未必，是吧？现在我觉得有些东西，比如说是文革什么继续革命啊这些地方，他现在不提了，是吧？他也不可能再提。是吧？因为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情况和条件也完全变了，是吧？市场经济它也肯定要继续搞，它不可能再搞过去那个原来那套乌托邦，是吧？那么毛呢是曾经搞过取消军衔制，是吧？他是为了强调官兵平等，为了这个反特权。那今天当然中国军队也不可能再回到取消军衔制那样一个时代，是吧？我觉得这个习和毛之间的这种更多的这个本质上的一脉相承的东西，实际上是刚才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么一条。说这是党军的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呢，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从毛到习是一直在坚持，而且习今天的坚持的话呢，有它特殊的背景。刚才我强调过这一点。
嗯，张教授，我们看到了11月1号呢，中国在北京呢有近百名的红二代呢，他们集会呢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还有红军长征呢70周年，那有100多人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个会议呢？
啊，这个会议就正好说明的话呢，在红二代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吧，他们的确的话呢还是想这个在党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根基之上继续往前走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红二代本身并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群体是吧，它这里边有各种不同的倾向，要有各种不同的认知，也现在形成了不同的团体是吧，比如说像胡德平还有他周边的一些个相对开明的红二代是吧，那么他们的话呢是一个类型是吧，你刚才说到的话，最近聚会的这些个什么延安儿女啊，什么井冈山儿女啊是吧，这个这样一些人的话呢，他们大概代表了红二代里边的另外一个类型是吧，因此呢对红二代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一样的是吧，这里边的话呢它分成不同的类型是吧，那么刚才你谈到的这样一个聚会是吧，我觉得它更多的代表了一种要继承这个党国传统是吧，但这个它的基本认知和它基本的努力方向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夏教授有补充。
哎，那首先这个红二代呢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啊，外界都叫太子党啊，因为太子党的名声比较臭，所以他们用红二代。实际上红二代呢，其实他就是有一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是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像现在习近平当这个领导人了，他们认为他们的时代来了，所以其实在薄熙来唱红打黑那个阶段，红二代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样这一波人跑到这个重庆去大唱红歌，也现在也是同样这波人在继续支持习近平。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父辈跟着这个毛泽东打江山的，现在呢我们的好处大家都要分享，你当了老大了，我们这个下面的小弟兄们你要照顾照顾，就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思路，所以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说你这红二代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稍微开明一点的人呢，但是我刚才呢就是我也知道，但有一点，他们是属于补天派，他们不想推翻共产党，他们最大的就是说能做到啊，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一些改革，他就是这仅此而已。所以红二代你不能对他有过高的政治期望。
嗯，我们最后大概有30秒，想请夏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认为说这次习近平要打掉这个徐才厚呢比较容易，但是要真正的整顿军队呢是很难的，要肃清徐才厚案在军队中的影响是很难的，那您觉得难度主要在哪里呢？
难度主要军队贪腐是整体的，不是说一两个人，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贪腐，所以这个体制不变的话，这个贪腐就不会绝后。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军队的这所谓整顿是没办法实现的。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新古田会议的话题讨论呢，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这个今天的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时间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 APEC 峰会和中国的猎狐计划，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还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